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8月26号到9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乌克兰独立日，法轮功学员传真相。2020年8月24日是乌克兰国家独立日，第聂伯罗市和哈尔科夫市举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庆祝活动，与民众分享真善忍信仰的美好，获得民众的支持。63岁的居民根纳基说，以前见过法轮功举办活动，有学员给他发过报纸，他在家里照着报纸上的练功图自己学动作，学了几个动作，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力量猛灌，心情也随之格外愉悦。24日当天，根纳基走来询问学员，又要了两份报纸，他要给他的姐姐和女儿。他补充说道，他们三个人都想到练功点上学法轮功。哈尔科夫市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庆祝活动，向市民和游客展示功法，派送小莲花，并表演腰鼓，和民众共度美好节日。
台湾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学员说不虚此行。2020年台湾法轮大法暑期青年营于8月22号至24号在云林环科大学举行，有100多名学员参加。本次活动专注于大量学法交流练功，许多青年学子认识到正法中的责任和救人的使命，也有待修不修的青年学子感受到法的力量被唤醒，再次回到修炼，重新认识大法。活动结束后，大家带着满满正念大呼不虚此行，并相约明年再见。
斯洛伐克学员传真相，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2020年8月22号的中午，斯洛伐克学员来到了坐落在斯洛伐克西部的城市尼特拉，设立真相点，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尼特拉是斯洛伐克第四大城市，也是斯洛伐克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当天，学员们在市中心步行街斯杰凡尼可娃德勒亚摆好了真仙台以后，有的展示法轮功功法，有的派发真相传单。看到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一位男孩在学员们的旁边坐下来，表示也想学练。学员教他盘腿打坐莲花的姿势，他说尽管街道喧闹，但他坐在这里却感觉到一种祥和的气氛。
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众赞赏并支持法轮功。2020年8月21日周五、22日周六和25日周二三天，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传播法轮功真相。持续的讲真相活动让更多的瑞典民众有机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还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周五活动这天，一群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初中生毕业生分四五批的经过活动场地时，都睁大了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仔细阅读真相展板，有的在观看学员静静地打坐练功，有时围着学员听真相。他们都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了解了真相后，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都排起了队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其中的一位叫阿米拉的女孩高兴地告诉学员，今天是学校组织的社会调查日，我觉得今天收获很大，在这里遇到了你们，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还在这里签字制止中共迫害好人，过得非常的有意义。他们每人都拿了真相资料，还拍了很多照片， 表示回去后会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德国斯图加特民众说，你们做了件非常对的事。2020年8月22号，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信息日，当天上午下起一阵雨，给连续十多天艳阳高照下的步行街带来一阵久违的凉爽惬意。雨过天晴，学员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为制止迫害征集签名，还有不少路人直接到信息台前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希比勒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曾看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非人折磨。她称赞学员说，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对的事，非常好。临走时她还送上祝福，祝你们成功。
芬兰民众，非常感谢你们。2020年8月26号，法轮功学员在芬兰第三大城市坦佩雷的中心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他们向民众介绍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以及中共强取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欧娜同她的先生和孩子一起出来逛街，路过真相点，欧娜接过传单后兴奋地告诉学员说，我先生的弟弟托尼跟我们聊过你们的事情，托尼是一位很博学的人，他讲述了很多中国糟糕的现状。他还说，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搞活动，我感受到很强的能量。
柏林学员传真相，民众走进法轮功寻找希望。2020年8月29日和30日，法轮功学员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举办信息日活动，告诉市民和游客法轮功是什么，修炼法轮功给人身心带来的益处，并且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连续两天的活动，大量的民众听闻了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民众在制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有的感到在这乱世中看到了希望。8月29日星期六的市中心正好有一个大型游行，上午10点多，勃兰登堡门前的大道上已聚集了大量从德国各地赶来准备参加游行的人。法轮功学员黄色的练功服，在喧闹中气定神闲的练功身影和悠扬的练功音乐在嘈杂中特别引人注目。离信息桌几步远，则竖立着一个超大横幅，正反两面上中德文的“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迫害全世界”和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的图片，让很多人停下脚步。他们围在横幅周围阅读、思索、索要传单，看到横幅最下行请您签名制止迫害时默默签名。
展现传统中华美德，明慧学校夏令营收硕果。8月28号星期五，秋高气爽，大纽约地区明慧学校夏令营结营式在纽约上周举行。整个活动在孩子们敬茶礼仪、打坐静心、吟唱唐诗以及古典舞蹈、微型话剧、乐器表演等多彩多姿的演出当中进行，使家长与来宾耳目一新，首肯夏令营的成果丰厚。纽约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威婷，他特意的赶来并且代表文教中心致辞。林威婷表示，在疫情的状况下，明慧学校能够办出一个规模完整、教学如此丰富的夏令营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往年他都参加十几个夏令营，但是明慧夏令营是他今年唯一参加的夏令营。
你身后有尊金光闪闪的大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桂兰。一次我到市医院去看望一个在那儿住院的亲戚，说是看望 其实是去讲真相。询问病情后，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事，讲中共恶党为什么不遗余力的迫害。临床的病人及陪床的也都听明白了，在场的人基本都做了三退，临床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坐那儿没吱声，就是笑呵呵的瞅着我。我说，大妹子，你相信我说的吗？我信，我是佛教徒，我是开着修的，你还没进屋，光就进来了。我当时很吃惊，你进屋后，我看到你身后有尊金光闪闪的大佛在跟着你，你修的这个大法可真好啊，我相信你说的，我退。大伙儿听了他的话都很惊讶，就这样全屋的人都做了三退。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无微不至的呵护，弟子一定再接再厉，认真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讲真相的几个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莲。前几年我在县城一家卖保健品的店里上班，接触的大都是中老年妇女，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个大娘跟着姑娘过，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就告诉她，大姨，你就天天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心真意的念，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不用吃这些保健品。她说，丫头，我听你的，我念。我发现她就没再来店里。后来我换工作了，过了两年在街上突然看见了她，我问她，大姨，身体好吗？好，好。从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我就天天念，现在身体可好了，不用保健品了。我告诉他，你把你的好事儿告诉你姑娘，让他们家人都念，会受益无穷的。他连连点头。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客户家里铺垫子，保健垫，看到他家床头上挂着一个毛膜的像章，我问他挂这个干啥，他说家里老有动静，害怕，挂个像章辟邪吧。我说，他是魔头，你挂他，越挂动静越大，对你不好。我就给他讲中共邪党迫害好人，历次运动竞争好人，他都认可。我顺手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传世，是来救好人的，只有大法能保你平安。天天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顺利的。几个月后，他来我店里，见着我就作揖，连连说谢谢姨。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他骑自行车上街里办事，走在拐弯处，左边是一辆轿车，右边是一个拉着满车煤的马车，把他夹裹在了中间，倒在地上。轿车往西走，轱辘正好压在他的脑袋上，还好轿车一打轮往外一拐，没压着他，他才得爬起来。好后怕呀，我知道是你给的护身符保护了我，要不我的脑袋就被压扁了，我是特意来谢你的。我告诉他，你不用谢我，谢就谢大法师父吧，珍惜护身符，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有一天我遇见一个老太太在路上走，我忙上前问，大姨溜达呢？多大岁数了？70多了。唠了几句家常话，就问他听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儿没有，他说还没听说过。我就给他讲为啥三退，法轮大法是佛法传世，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老太太要我坐下来给他好好说说，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我就给他讲，回答他的疑问。听了真相后，他感慨道，哎，怪不得我就觉得有事儿，在家里就是坐不住，不知为什么就是要出来，原来是佛送福来了，可谢谢谢谢。我告诉他，是我师父让我给你送福音的，谢谢你师父，太谢谢了。老太太双手合十致谢，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还有一次遇到一个大叔，他骑自行车从街里往家走，路过我们小区门口，我刚好碰上他，就上前搭话。他说，你认得我？大叔，咱们有缘，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儿。告诉我好事儿，那好啊。 他边说边下了车子。你老上街，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我问他。没有啊，咋回事儿？你给我说说。我就手扶着他的车子给他讲，共产党讲无神论，破坏传统文化，搞各种运动整好人，他就是邪教。大叔连连称是。我告诉他，现在老天要灭他了，入过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不退出来就是陪葬品，退出来老天爷就保平安。他说小时候入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我退。我又给他讲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神奇事儿，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当即就念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今天可没白出来，可遇到好人了，回去告诉我老伴儿也念。看得出来他是真心诚意的。一次我遇到一个骑自行车捡塑料瓶子的老大爷，我给他讲真相，他说已经三退了，你就多给我几个护身符吧。我说叔，一个就够用了。他说要送给亲戚朋友们，都让他们平安。我说他们不明白真相能要吗？一定要，这好事儿上哪儿找去？你跟我说的话我跟他们说说，你放心，他们都是好人，保证都要。我说你帮着传真相，你会得大福报的。他说明白人都会做。一次遇到一个工厂的大老板，我送给他真相台历，他说你给我两个好吧，我放家里一个，放办公室一个，我们厂子人多了，谁来我办公室谁看，谁看谁受益。一次在汽车站讲真相，有个老大爷听完后直作揖，谢谢大侄女。我说大爷，您要谢就谢李大师吧，是他让我告诉您真相的。老人一个劲儿的作揖，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走出好远了，他还在喊谢谢李大师。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莲。说说我们家人受益的情况，说说我二娘。我二娘今年92岁，满头白发，满口牙全掉了，因为过去裹过小脚，走路颤颤巍巍的，就是精神。过去有严重的气管炎，现在好了，身体一点病都没有了。人家问他身体咋这么好，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一次早起上卫生间，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我大哥不放心，把他送去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说没啥事儿，回去吧。真的没事儿。二娘就喜欢在我家住着，她说你家有李大师护着，在你家待着真好，身体特别舒服。说说我二姐。二娘家的我二姐夫在自家院里打井，在井下干活时不幸被井上掉下去的石头砸死了，同时死的还有他叔家的弟弟。自那以后，我二姐落下个手哆嗦的毛病，拿不住东西，经常打碎手中的碗。后来又找个老伴儿，不长时间那个老头又死了。二姐着急上火，经常头迷栽倒在灶炕，危险时时伴随着她。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真心实意的天天念，所有的毛病都好了。每次来我家都给师父法相作揖磕头，感谢师父救了他。说说我三弟。大概是2002年的冬天，我回农村的娘家，带了很多真相粘贴，准备晚上出去贴。我三弟无事在家待着，说姐我和你作伴去。天刚一擦黑，我们就出去贴真相，回来时已经半夜了。三弟这份善心很快就得到了福报，时间不长他就有了工作，在一家银行当了保安。他工作认真，不久又被调到办公室当干事，期间还考得了一张大学文凭。三弟只是读过7年书的一个初中生，这不神奇吗？一点善念竟得到这么大的福报。说说我侄女。学党刚迫害大法时，我妈是老弟子，在大法中受益了，全身是病的老人病都好了，每天都精神十足的。他不承认迫害， 就出去告诉人家大法好，是救人的，自己病怎么好的。那时还没有护身符，妈妈就找硬纸壳捡一堆卡片，让侄女给写上真善人三个字。讲完真相后，就送给人家一个卡片，告诉人家诚心念这三个字有福报。小小的善举，侄女得到了福报。她本是大专文凭，找工作时那家银行只招收大学本科文凭的。侄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可偏偏就被录取了，只是工作地点偏远一点，但是不到一年就被调回来了。他工作轻松，待遇很高。说说我大哥家的侄子，我每次回娘家都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听话，他说，姑姑，我经常念。高考那阵子，他们全家三口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侄子超常发挥，本来是考二本的他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嫂子高兴地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灵啊。
师尊加持我五次拨通他的号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前年的一天晚上，我拨打了一个真相电话，对方是一位男士，秦皇岛人。我刚说了一句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就说我就相信共产党好，然后他就挂断了。我心里发着正念，并求师尊加持，然后连续四次拨打他的电话，每一次他都接通，但是听几句就挂断。最后一次拨通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劝善，大哥，很抱歉再次打扰您，但是这个电话对您太重要了，它关系到您生命的未来，您能接到这样的电话非常幸运，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接到这样的电话的。大哥，耽误您一点时间，我给您讲个故事好吗？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您可以上网去查，也可以亲自去看，也许是我的慈悲打动了他。他说，你说吧。我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的故事，因为我曾经亲自到贵州平塘去看过那块神奇的石头，所以我讲得很详细，他听得也很认真。我刚说完，他就从网上查到了，他惊喜地说，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块石头上确实有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字，虽然他没有报那个最后的王字，但是图片上有，非常清晰，而且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的，太神奇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然后他非常痛快地退出了他曾经入过的团队组织，他说他知道共产党不好，太邪恶了。他还告诉我，他也曾经练过法轮功，但是迫于共产党的邪恶，他放弃了。他说，我太慈悲了，讲得太好了，都说到他心里去了。我说，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没有放弃你，让我找到你继续修炼，因为假如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我没有勇气连续五次拨打你的电话号码。我告诉他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他听了很激动。我让他把藏字石的故事讲给他的亲人和朋友，让他们也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保平安。我也让他和他的亲人及朋友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他说他一定会按照我说的去做。他很开心，和他刚接电话时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最后他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再给他打电话，他非常愿意听大法真相，我答应了。一个月以后，我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我说，大哥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他一听是我，非常高兴地回答，怎么会不记得呢？听他的声音，他似乎一直在盼望着我能联系他。寒暄几句，我问他，大哥，你把三退保平安的信息告诉你的亲人了吗？ 他赶忙说，告诉了，有两个人愿意退出，他们都只入过团和队，还有的心里害怕，不敢表态。他告诉我两个化名，我们又愉快地交流了一会儿。他答应我找一本转法轮自己学，然后我鼓励他不断克服怕心，去找同修们集体学法。在互相祝福声中，我们挂断了电话。我感觉师父真是太慈悲了，不愿丢下任何一个弟子，用这种形式让我找到他，让他再次接上圣缘继续修炼。
跑回来的小男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上午，我和同修秀荣结伴去街里讲真相，正走着，看见前边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走路蹒跚，还不太稳呢。我们紧走几步，想跟那个女人讲真相，可那个女人一脸的傲气，我们感到无从搭话。女人领着小男孩往前走了，我俩很无奈，但见那小男孩老是回头看我俩。突然，那小男孩挣脱他妈妈的手，使劲往我俩跟前跑，跑到我俩跟前了，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我赶紧抱起孩子，乐呵呵地问他，你认识我吗？他妈妈也到了跟前。孩子真乖，真可爱，我们真有缘啊。我们边逗孩子，边给孩子的妈妈讲起了真相。孩子妈妈听得很认真，爽快地做了三退。孩子搂着我的脖子，那个亲啊，最后依依不舍地跟着妈妈走了。过桥巧遇有缘人。7月8日上午快10点了，我三岁的小孙子又哭又叫，非要出去玩。这孩子平时可乖了，一点不调皮，今天这是咋了？我只好骑着自行车载着孩子出去玩。太阳火辣辣的，又热又闷，心里说，师父让我们去见有缘人吧。出门不远一拐弯，是一座通向大商场的水泥桥，桥这边是丁字路口，汽车如流水，一位女士正在小心翼翼地过横道。我推车等他过来到桥边，搭话一问，是远处来的，要去会朋友。我说我们是同路，就一起过桥。问答中知道他是一位退休教师，姓戴，我也是，刚好是同行，就问他三退没有。他说他是党员，好几个人跟他说了，那不是反党吗？我就给他讲藏字石，讲活摘器官，讲大法的美好。他说他姐姐就练法轮功，80多岁了，身体可好了，一点病都没有，比他身体还好呢。那我就问他，真善人有错吗？戴老师，咱们都是教师，能教孩子说谎吗？都按真善人去做好人，社会能这样腐败吗？他说真善人没错，真善人好，这我知道。我说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中共坏事干尽，绿色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天灭中共是天意，我们只不过是顺天意而行，咱们真的很有缘。刚才我小孙子哭闹着要出来，可能就是要见你吧。我顺手给了他一张藏字石照片，他连连道谢，表示退出邪党组织，并答应回去告诉家人三退。真是有缘啊，电话中得知他的朋友快到了，我们挥手告别。骑车转了一圈，快12点到家，三退了6个，还没耽误发正念。
一场较量测心性，冰野观是心性观，
作者大陆弟子。最近形势急转直下，天灭中共加速推进，恐慌中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在最后的政协较量中，部分同修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现象。一次同修聚会时，一位同修突然摔倒，半身不遂，被家人急送医院，现基本康复。相隔一段时间，同修再次聚会，可有人刚出门就被绑架。有同修说，聚会那天感到头晕，被绑架的同修也有这个反应。而同修聚会的那家，家人曾莫名得怪病，突然神志不清，颠三倒四。这样看来，那里环境不协，有邪恶在干扰。于是本想提醒同修不宜再去那头聚会，当我在明慧信箱给摔倒的同修发信后，第二天就如报复似的，吃早饭时也突感头晕，走路发癫，四肢没了知觉，连忙发正念，邪恶消失了。没想到当晚正在做真相资料时，邪恶又向我袭来，再次头晕，手脚不灵，继续发正念，一遍遍的默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师父是创世主，谁也不配干扰我，谁干扰谁犯罪，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大约发了20分钟，身体轻松了，我开始向内找，究竟什么原因招来了邪魔，还是感觉哪一念触动了邪恶。近期自己的修炼状态比较平顺，但还需精进的做好，更要快速迈步。第三天中午，想不到邪魔更是气势汹汹地向我袭来，我人发晕，无法站立，腿脚手胳膊都已控制不了。好在自己的主意识十分清醒，我立刻盘腿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尊加持，默默念着，请李洪志师父为弟子做主，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有漏自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接受邪恶的干扰，我只听师父的，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历史上对我的一切安排，坚决清除参与迫害我的邪恶生命。随后开始背师父的法理，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这样接连背了大约10遍，并一次次发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过了40分钟，身体不正常状态终于消失了，但邪恶还不死心，过了一会儿又来袭击，不过势头明显减弱。我开始背师父红吟是大觉，历尽万般苦，两脚踏千魔，立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又被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垒一武一并消。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这样又过了10多分钟，身体完全恢复正常。然而数分钟后，邪恶垂死挣扎，又来干扰，我再被正念。几分钟后，邪魔烂鬼终于被彻底销毁，我整个人就如脱去一层肮脏的外壳似的，顿时身轻如燕。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较量，在师尊加持下过去了。在这过程中，深深感到，如果一念不正，存有怕心或担心，很难闯过这一关。大法已深深扎根在我心中，师父就在身旁看护着，大法的威力带给我无穷的力量，让我走过了生死一劫。 经过这场较量，留给我最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做师尊的弟子真的太幸运了，有师在，有法在，万难不难。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其实所谓的病业观都是心性观，都是信师信法的一场考验与提高。
排除干扰，参加大陆网上法会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20年8月12号登出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我第一念就是我一定要参加。我参加过很多次明慧网大陆法会，其中2013年的第10届大陆法会，我的稿件被明慧网发表，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今年我又一如既往地参加了第17届大陆网上法会征稿。我想不管怎样，这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一个难得的交流的机会，是师尊亲自在看护着的。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将自己近段时期的修炼体会做一个总结，向师尊呈现一份答卷，也是见证大法在人间提高生命境界的奇迹。在这次写征稿的过程中遇到的干扰很大，开始是内心的干扰，就是坐在电脑前没有思路，一晚上也写不出几句话，人心执着干扰太多，表现是惰性大，不想写，这样耽误了几天。明慧网通知说，为防止疫情来袭和其他网络方面可能出现的不便，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发正念解体干扰，我在8月21号开始静心写征稿。我告诉自己，什么观念也不带，就是将近段时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紧接着是来自电脑的干扰。8月21号晚上，我已经写了一半，已经到半夜11点多了，就将文稿保存，关机睡觉了。因为白天上班，第二天晚上继续写。可是打开文稿发现却没有保存，文章只是断断续续的几小段，我不知什么原因，就又按照前一天的思路重新写。这次我吸取教训，在写的过程中对文稿保存了几次，又到了凌晨一点多基本写完了，决定第三天时再检查一遍就发给明慧网。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我打开文稿发现还是没有保存，剩下的内容只是比第一天多了一点点，我简直不能接受，这意味着我还得重新写。那就重新写吧。我在大脑中搜索着文章原来的思路，继续艰难地写着，又基本写完了，我又保存了一下。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关闭文稿造成的不能保存，我就将文稿关闭了。等再打开看时，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又出现了，文稿还是没有保存，第三次剩下的内容仅比第二次多了一点点，字数显示在2013个字，再往文稿里打字就再也不能保存了。可我还得继续重新写，事不过三，第三次又重新写，我又极力地在大脑中搜索着文章的思路，虽然字句上与之前的有些差别，但整体思路上还是连贯地写完了。我意识到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在心里发着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对我写征稿的邪恶干扰，请师尊加持弟子顺利完成本次法会征稿。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 Office 2010于2020年10月后停止支持，我现在用的就是几年前从天地行下载的这个 Office 2010，是不是这个原因？心想，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是不能再用它了。我就把文章内容复制到一个文本文档上，发给了明慧网。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整个过程真是去我的急躁心啊！弟子正念强了，师尊就帮助。峰回路转，文章最后成功上传。 接着我就把 Office 2013安装好。今天写这篇文稿，试着关闭了几次文稿，都没有出现不能保存的现象。旧势力在利用一切机会干扰大法弟子的修炼，师尊也在利用一切办法去弟子们的执着心。正法修炼真是奥妙无穷啊！写稿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三次文稿丢失，三次重新写，感觉真的像弥勒日巴修炼中在山顶盖房子一样，盖了拆，拆了盖，非常艰辛，真是磨练心性啊。那是他的师父为了让他消去聚业，磨练意志，最后成就果位。而我的经历看似是旧势力在干扰大法弟子走正修炼路，过程中弟子正念强，师尊就会帮助弟子，既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又磨练了弟子的意志，实质上也是在成就着弟子的威德与果位，感激师尊的慈悲呵护。一点体会如有偏颇，望同修慈悲指正。
坚持背法，慈悲自来。作者：大陆山东弟子傅一心。修炼人都知道大法的重要，从得法开始修炼，我就比较注重学法，但是背法对我来说还是有困难的。以前只是在2012年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因为背法太用时间，就没有坚持继续再背下去。知道背法是学法的好方法，可我就是不能突破这个心理障碍，坚持再重新背法。2019年8月1号，我重新下决心背法，我求师父加持。开始我从一个句号，一句完整的话，一个完整的小的段落开始背，心慢慢的能静下来了，各种心在背法中修去了很多，慈悲心随着背法也慢慢的生了出来。到9月20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法的时间里，自己体悟到太多的法理，有很多读法不明白的问题，背法中都能得到解决了。有很多读法不理解的疑难问题，背法中自然就明白了，还会在背法中出现。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好像是新的，过去从来没读过的一样，而且还出现了法中师父讲到的现象。我背这段法后马上就会出现，例如当我背到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选自转法轮。第二天我马上就来例假了，我今年65岁了。还有如背到静的状态时，真的出现了书上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了的状态。还有过去我不明白宇宙的存在状态，通过背法突然明白了宇宙存在的状态了，也能理解了地球在中间位置上，人为什么在最外边等等一些法理了。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每天我感到最幸福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背法让我尝到了甜头，从去年背法开始到今天，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共背了六遍转法轮，最后一遍是一大段一大段的背，大概用了三个月，还通读了十几遍转法轮，通读了两遍师父各地讲法。通过大量学法，我的各种执着心在消减，慈悲心慢慢的在生成。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个人一点体悟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
梦境中的领悟，路很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 一个清晰的梦境，群山之中，傍晚时分，一条蜿蜒曲折的狭长山路，伸向远方无名的高处。一行攀登者，一年知识同修，沿着狭窄山路艰难地接踵而行，向上攀登。我也在队伍之中，前行的速度不算快，脚下的路只有约两尺宽，右边紧贴着的是望不到顶的嶙峋峭壁，左边是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着。突然前面停下来了，后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停下来了。只见前面有不少人手指着左侧山下议论着什么，我转头一看，看见山涧之中出现了一座庞大的游乐园，各种现代化的大型动感玩具五彩缤纷，里面人流涌动，人潮滚滚，热闹非凡。这个景象吸引着攀登者的目光，有的驻足观望，有的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乐在其中，有的收回目光，催促大家赶快前行。可是队伍没有动，路很窄，有好多人站那儿不走，也影响到别人。过了好长一会儿，队伍还是没有动，怎么办呢？很多人有些着急。正在这时，我看见有铜锈飞起来了，起空了。我一想，对呀，不能停在这里。就这样一想，我也起空了，一下子飞过了人群。突然看到，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山的顶端，坐落着一大片金碧辉煌的宫殿，熠熠发光。起空的同修全都大声喊起来了，快看啊，看到了吗？目的地到了，就在前面了，大家快走啊。没看清，队伍可能已在动。我醒了，泪水浸湿了枕巾。这个梦境一直在我脑中萦绕，也和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交流过。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师父着急呀。几点浅悟，最近学了师父新经文，再棒喝，有几点体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一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确实很窄，把握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师父最近讲，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再棒喝，师父以前也讲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各地讲法是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多次讲到过路很窄的法，我悟到这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伟大使命、内涵、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大法修炼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不能有一点懈怠、侥幸的心理。真正登顶的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别的路都是死路，这唯一正确的上天的路，就是师父给安排的路。要想走正这条路，只有自己用大法去衡量，在法中修，在法中悟。二是，走不正路都是人心造成的，有许多根本执着心没有去，还没有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大法的定海神针还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树立起来，信师信法还没有真正达到100%，所以遇到风浪就会动摇，遇到诱惑就会上当，遇到欺骗就会糊涂。师父讲，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再棒喝。三是，修炼的路必须自己走，谁也代替不了，再难也有你可以走通的路，就看你想不想走，怕不怕走。师父告诫我们，虽然方便了，但是除了精进之外，每个人互相之间甚至于都很难参照，这是大法为你们开创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条路就得你自己走出来， 每个人的路还都不同。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凡是随大流大帮哄的人都很容易走偏上当。在攀登之路上停下来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由，前面人不走我也走不了啊，大家都不走我怎么能自己走，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吧。在修炼的路上勇猛攀登的同修们，为什么在看似无路可走时却能起空飞行，是他们那颗坚定不移的心，任何困难任何磨难都动摇不了的心。师父看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四是越到最后越要精进，真是不能懈怠，否则将可能是永远的遗憾。其实真修弟子不会懈怠的，因为自己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证实大法，做好三件事。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一环扣一环，每一刻都在修炼中，每一刻都要走正自己的路。很多同修大关大难都闯过来了，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了，一有这个自满之心就会出问题。时刻保持一颗谦卑之心，内省之心很重要。也有的同修自卑之心很重，老觉得自己修不好，不如别人，这些人心都得放下。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相同，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放下一切人心，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要走好的路。让我们牢记师父的话，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别让人心挡住上天的阶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几天碰到的几次心性过关，我都发自内心的把它看作上天的阶梯，从而笑着面对。师父就把高一层次的法理打入我的脑中，让我感悟到境界的升华，也使我更加珍惜修炼中的点滴过关，再也不想错过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我知道这才是修炼的捷径和通途。本来我是个有轻度洁癖的人，前一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地上又出现了粪便，这时我突然高兴起来，就觉得这是给我准备的上天的梯子，心想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如何提高呢，这不就是好事吗。于是高高兴兴地把地给擦干净，把弄脏的马桶也给刷干净了。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进步，师父就在第二天早上往我脑中打入法理，让我领悟到从今以后我应该跳出畏思的境界，我应尽快地修去执着，修出慈悲，一切都应该从为他的角度考虑。而在此之前，我看似精进，可就连我的修炼都离不开畏思，比如我要过关，我要提高层次等等。为他这个概念虽然也在脑中划过，却感觉离自己还那么的遥远。而如今我终于明白，我们要想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不能再有为私的属性。从这一天开始，我深刻地体悟到，师父每一次让我明白法理，给我提升境界，都是因为我真心地做到了把修炼中的过关当成上天的梯子，扎实的修自己后才给我的恩赐。所以就在心里按下决心，今后我就要把修炼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当成上天的梯子，不辜负我世界的众生，更不能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我悟到修好自己才会真正的救得了众生，我的修炼也与我世界的众生息息相关，我真的不再是为自己而修炼的。 小事中休去不平。一天，丈夫去楼里开会了，我们说好了，开会回来后，他就去买便当作为午饭。可是开会结束，他一回家就好像不太高兴，说他不去买便当了。他正好穿着外衣，而我如果下去买的话，还需要换衣服。如果换了以前，恐怕就得和他争辩一下。我以前是个很较真的人，认为一旦说好了的事，就只能照着做。是你答应的，怎么随便反悔呢？过去经常会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执，而现在我的思维已经发生了改变，觉得这都是上天的阶梯，可以修去我怕麻烦的心和心里不平的妒忌心，就立即换了衣服，下楼去买便当了。买回来便当，两个人高兴地吃着午饭，我就觉得是我太自私了。他大热天跑楼下厅里开会，那里没有空调，而他又胖，容易出汗，能去开会已经很好了，我还让人家去买饭，而且会一开就是两个小时，他也有他要做的事，真的是没有为他着想啊，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丈夫就随便，就不为他着想啊。一团手指，发现看不惯的人心。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在厅里练功，刚准备练功，就看到饭桌上左一堆右一堆一团团用过的纸巾。孩子一直有这个坏习惯，就告诉孩子让他赶快扔掉，结果他到出门前也一直没有扔。我开始练功了，可是那一团团的纸巾搅得我心里有些烦，心里不静。我立刻抓住了这颗心，心想，你不是说一切都是上天的梯子吗？为了提醒自己，我还在手背上写着，一切过关都是上天的梯子，怎么一会儿就又忘了呢？马上我就在心里笑了，心想，这不是孩子不好，是我不好，就是因为我有看不惯他的心，他才会扔手指在饭桌上的。这样一想，马上心里就不烦了。师父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在另外空间拿掉了，感觉世界在我眼前都换了模样，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对，一切都是我的心造成的，所以怎么能怪别人呢？练完功，我就高兴地把那堆手指给扔掉了。明明白白吃亏。我的一个同事，平常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纠纷，和别的同事都相处得不太好。我大多是看他的优点，遇事尽量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我们之间相处融洽。一次工作中发现，我们不通用的主要是我来担当的工作任务表里的一项工作，本来是安排在星期五的工作，竟然给移到了星期四。他在表格的旁边还写下留言说，这一周的这项工作请在周四做。我一下想起来，因为我周五请假了，当时我曾想，这个麻烦的工作因为我休息，我就不用做了。也许是这个未思的一念招来了这次的安排。刚开始心里还有点别扭，觉得日本人做事哪有这样的啊，都是丁是丁，卯是卯的，定好的日程就该按部就班的干。如果有原因想让我干的话，至少也应该给我发个邮件说明一下。换了以前，我可能会立即发邮件询问他。这时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不是告诫自己所有的麻烦都是上天的阶梯吗？现在梯子来了，怎么还不登了呢？因为我休息，他就要接替我的工作，他也不想干，就故意给调到前一天让我来干，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看我是否愿意吃亏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不修炼前，我是个不能吃亏的人， 这次我就是要明明白白高高兴兴的吃亏，明明白白的过关。一旦转变了自己的观念，马上心里的想法就180度的大转弯，前后的心理变化总共不到5分钟。我觉得是我休息给人添了麻烦，我就应该多干，心中感谢他给我创造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就想接下来就连问都不用去问他，就默默地把这项工作干了就好，给师傅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这样一想，心里充满了喜悦。师傅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是个练功人，你心性上来，你功不就上来了吗？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我想，我如果不能感谢给我过关的人，我就是没有真的相信师父的法，也就是不能真正认为那些过关是给我上天铺的阶梯。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念，我一步都提高不了，必须彻底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就是要心悦诚服地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我上天的阶梯。这种思维的转变和实修也真的在我这里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只有实修才是修炼升华最快的方法。在我们扎扎实实践行之后，就会为你展现大法的无限法理和超然世外的美好境界。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由高血压症状浅谈破除旧势力隐蔽的迫害，作者童真。最近连续3次恶心、呕吐、头晕，其症状和常人高血压的症状十分相似。身边的人说，赶紧量下血压吧，正好单位一个高血压患者有一个电子测血压计，我就顺便量了一下。一量不要紧，低压105，高压200，虽然没放在心上，可是还是带来不小的干扰。同事说，赶紧吃药吧，血压达180就很危险了，200就是高危了。工作往来的朋友也打电话说，抓紧治疗吧，容易引发脑血栓、血管爆裂等等。周围甚至不断传出因高血压发生病危的案例。家人同修也处处按降压的食物来安排饮食。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在被迫害时，监狱为逃避责任，每月给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测一次血压。十几年前测试，我的血压就是低压100，高压150，这在常人来说也是轻微的高血压。久而久之，自己是高血压这个观念就植入自己的思维中了，这是旧势力迫害的第一步。加上平时吃饭没肉的菜就不想吃，最近连续吃了几次驴肉和狗肉，3次呕吐，本来是该去除爱吃肉的执着心了，自己反去测量血压，旧势力演化血压涨至200，这是旧势力迫害的第二步。如果顺着旧势力的思维，自己每天再去吃降压食物，处处按常人高血压患者该注意的事项要求自己，就将陷入旧势力安排迫害的第三步，由一个高血压的假象逐渐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真的高血压患者。顺着这些思维往下走，发现任何事都是别有洞天，旧势力安排迫害的每一步都很精细。当然，旧势力能够迫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身给旧势力提供了迫害的土壤，所以师父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向内找。从一走进大法这扇门时，师父就把我们的身体净化下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个真修弟子 都没病了，在正法中走了20多年了，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了，这不是对大法从根本上还不信吗？这些年来被以病业的形式拖走的同修还少吗？教训足以让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了。我们的每一念都至关重要，有的老年大法弟子买墓地、吃保健品、养生，最后很多都出了问题，说到底还是对大法从根本上不信。刚入门时都能在病业上认识清楚，在正法的最后反映病业问题被旧势力迫害，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旧势力认为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弟子要成就那么高的果位，思想认识却还停留在对病业模糊的认识上，不配有那么高的果位，因而才敢下死手害死大法弟子。现在邪恶不可能像迫害初期那样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肆无忌惮地迫害了，邪恶的力量不够了，因而其攻击形式也变得十分隐蔽。我们要时刻认识到，并不是对修炼的要求降低了，反而是越到最后越严肃了，越到最后邪恶的迫害越隐蔽了，越变得不易察觉了。从明慧网报道看，局部地区迫害依然严重，甚至还在搞什么清零行动。师父在法中给我们讲了这些情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面对邪恶隐蔽的干扰，我们要正念清除，并迅速改变思维方式，从法上提高，这些干扰就会烟消云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所有身体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干扰，归根结底都是修炼问题，都是思维问题。只要我们从根本上坚定法，时刻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切磨难都会烟消云散。用常人的办法、经验和思维方式解决，只会越来越糟。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历史的传说是我们今天面临选择的借鉴。作者初衷。历史的传说中有各种版本的红眼石狮的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信者得福报，躲过劫难，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信者毁灭在灭顶之灾中，后悔都来不及。这些都是人道德的低下与败坏带来的必然。今天的人类因为道德的败坏， 同样面临着选择问题。这些历史传说能给今天的人类提供借鉴，以免因为选择错误悔恨永远。有这么一则山阳城的陈县故事，熟知有关红岩石狮故事的读者读来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与思考。在杭州湾的一片海域，埋葬着一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固邑城，民间又称为山阳城。在乍浦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已有上千年历史的顺口溜：沉掉山阳城，屯起乍浦城。史书记载，这山阳城应该叫固邑城，又名东固城。据九山卜志云，固邑城高一丈周三里，瀚海沿线置，又有黄浦通城下入海。由于固邑城位于九山之阳，所以民间又称之为山阳城。这座山阳城在唐朝末年时沦陷入海。这山阳城原也是千年古城，曾经作为海沿线的县治180多年，至唐朝末年时期更是一座人烟稠密、市场兴旺的繁华城市，人们都过着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日子。后来在这座城市的闹市区来了很多北方的豪门贵族，这些人全都身穿长褂，头戴礼帽，肩搭统篮，手捧水烟锅，他们凭借政治上的权势相互勾结，肆意鲸吞掠夺平民百姓的财富，平日还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时间一长，许多当地人也学会了欺诈、坑蒙拐骗的伎俩，穷富之间也渐渐的人人为敌，相互仇视，最后发展到有地位权势的人与富商狼狈为奸，坑害百姓。而一些不安分的穷人为了追求富裕，也开始了偷盗抢劫。一个好端端的山阳城被折腾得整日里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本分的百姓竟状告无门，苦不堪言。这天山阳城里来了一位挑着货郎担卖油的白胡子老翁，老翁走街穿巷时遇见好人，便说大水要淹山阳城，可是一直到过了大年初二还是无人肯信。大年初三这天，卖油老翁走到南城门口时已近黄昏，此时来到一户只有母子两人的人家，好心的母子俩见这么晚了卖油老翁还在四处奔走，便端上汤茶热饭留卖油老翁在家一起用餐。茶饭之后，卖油老翁意欲以香油相谢，但母子俩一定要用自家的鸡蛋来调换。卖油老翁本来对山阳城的人已经心灰意冷，现在遇上如此好人哪能不讲，于是告诉其子邓华，山阳城中众多害逆，恶贯满盈，玉皇大帝已发旨沉没全城，你每天凌晨必须去城隍庙门口看看那一对看门的狮子，若是狮子的眼睛变红，下沉的日期便已到了，马上背你母亲向西北方向逃难。邓华听了卖油老翁的话，竟十分相信，一连三天都早起查看，正好被一个杀猪的师傅看见。杀猪师傅问清情况后，却以为是痴人说梦话。第二天早晨，那杀猪的想耍耍邓华，便端了碗猪血抹向大石狮的眼睛。邓华看到大石狮的眼睛出血，急忙回家背起老母亲向西北方向奔跑，边跑边喊山阳城要沉脱了，快逃命啊。周围很多人都以为邓华在发神经病，只有少数好心的人怕邓华出事，就跟在他的后面。邓华背着老母亲到了陈山脚下，就再也跑不动了。谁知邓华跑后不长时间，人们发现在那邓华跑过后的土地都在下陷，远处的海水中的滚滚大潮也紧随着汹涌而来，很多人这时再想逃命已经来不及了。而邓华停下的地方土地竟没再下陷，那海水就涨到了这里。邓华回头看去，那远远的山阳城早已成了汪洋大海，就连山阳城旁那高大的王盘山也陷入海中，仅露出几个小小的山头。 跟着邓华跑出来的人都跟随他进了陈山唐家湾。多年后，在这里一座漂亮的乍浦城建立起来了，整个山阳城沉陷了，只有邓华等不多的好人活了下来。通过这则历史传说可以看出来，人的善心善念很重要，谁能守住这个善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失去善念，为了利益与贪欲做尽坏事，只能得到毁灭的恶报。同时还可以看到，在大灾难来临前，神会以普通人的面目出现，前来救人，以各种方式点化人，考验着人心，选择能否得救的人。但人能不能得救，完全看人自己如何选择。对比历史的今天，人的道德在下滑，善念在一点点的失去。特别是中国大陆，中国人的善念与良知在中共假恶斗年年灌输下，已经善恶颠倒，是非不明，把好当作坏，把坏当作好。法轮功的真善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触动了中共的假恶斗，被中共一个妖魔化了的谎言污蔑迫害，甚至为了诋毁真善人，中共不惜毁掉人类的道德，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色情等人类最不好的价值观，导致人类的道德急速下滑。加上迫害法轮功，人的罪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最坏的时期，比上文中的山阳城人的道德还要败坏。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按照历史传说，人应该遭受什么样的恶报，人根本就不敢想象。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像不像历史传说中来人间救人的白胡子老翁？他们秉承神佛的旨意，在承受着巨难中把真相与福音传遍四方。看看他们的真相内容，如真实的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的魔鬼嘴脸与毁灭人类的真相，在天灭中共天象下，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是不是在救人？与历史传说不同的是，语言没有任何隐晦的地方，不需要人去猜，语言平白质朴，不看身份与地位，只看人心的转变。真相面前人人平等，而且真相一讲就是21年，还是法轮功学员在承受着中共各种迫害方式中坚持讲真相救人。今年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给全球人带来深重灾难，这是不是在天灭中共天象变化下的一种恶报？不同的是，中共病毒直接针对中共而来，那些抱着中共谎言不放的人才是真正危险的。反过来，中共的魔鬼真面目也暴露在世人面前，冲击着人心，考验着人心。魔鬼就是魔鬼，就像那毒药，它就是毒，不叫他害人，他做不到。只要中共还存在，他就会继续害人，不达毁灭人类的目的不罢休。在这场中共病毒中，中共不是去反思，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全世界民众，在国内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共公开宣称打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行为，煽动人人参与，设置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人民币。因为疫情的影响，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对中共的各种打压，导致中共的财政出现危机，有的地方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但是在迫害法轮功面前，中共还在不遗余力地迫害，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这不反常吗？中共现在的心态就是临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能骗一天是一天。但我们老百姓要清醒，要吸取历史的教训，要看到法轮功学员是救人的使者，中共在真实的骗人害人，不把人骗到地狱里不罢休。历史的传说就是我们今天面临选择的借鉴，正面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等到石狮子眼红，天灭中共的那一天落幕之时， 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天的中共病毒就是天灭中共的序幕，在考验着人心，给人选择的机会。一旦法轮功讲真相截止，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全面开始，人没有机会再去选择善恶时，那才是真正痛心与悔恨的时刻。什么人间语言都形容不了那时痛悔的心情。
文天祥听音知国运，作者吕文。元代文人孔琦经历元末乱世后，将他收集的一些轶事编写成《至正直记》一书，其中有一则关于南宋大忠臣文天祥的记载。元朝初年，南宋丞相文天祥策划起兵反元，恢复南宋江山，结果失败了，被抓到燕京（今北京）。他听到元朝军队的军歌《阿次来》的时候，大为震惊，问这是什么歌声。元朝方面的人回答道，这是我们元朝的歌曲，发源于朔方，朔方就是指北方的意思。文天祥叹息道，这正是黄忠之声啊，看来南宋复兴无望啊。孔琦个人解释道，这是因为阿次来歌声雄伟壮丽，浑然若出渔翁的缘故。孔琦的这个解释笔者并不太赞同，雄壮的歌曲哪儿都有，为何文天祥听出了国运的走向？黄忠是古代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在古人看来，黄忠有极特殊的内涵。黄忠，公音，君也。清代谭嗣同在《报备元征书》中介绍道，算家又言黄忠为万世之根本，可能阿次来是一首以黄忠调为基因的歌曲，因此文天祥从中听出了大元将一统天下的未来。其实文天祥也不是一般人，据历史记载，他是信道修道之人，道号福修道人文山。其实历史上从音乐中辨析未来走向的例子并不少，笔者认为从音乐与歌曲中可以看到创作者、演奏者、接受者他的心态，不同的心态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后果。例如中共的国歌本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戴安澜将军率领的远征军200师的军歌，作为特殊时代的军歌并没有问题，但被中共盗用为其国歌后，从中不仅可知中共窃取国军的抗战成果，更可看出他要用人民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这种没有人性的心态。中共之后的种种作为，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更是逐步暴露了其只有党性没有人性的真面目。现在中共迫害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法法轮功，更是将广大民众推向诽谤佛法、对佛法犯罪的危险境地。中共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般的应验了。当年重庆的薄熙来大力唱红的时候，有明智者就说其未来一定败亡，果真不久在中共内部斗争中就锒铛入狱。中共目前的首领为了保党，文艺界又要大唱红歌，有远见的人也看出了他继续保党的话必将与中共一同走向毁灭，未来恐怕比薄熙来还凄惨。对广大人民而言，趁现在赶快退出没有人性的中共，远离它才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孔琦《至正直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